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我们听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就听又聚集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到一起，我们一同来敬拜你。因为主是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把我们这些在黑暗中的人，真的是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荣美。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能够拯救我们，也能够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天父，当我们今天一起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工作。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也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也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需要你引导我们来敬拜，需要主你真的是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所信的是谁。天父，你就帮助我们今天能够进入你的安息，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基督的好管家。那么谈到管家了，我们就想到那些为一个富有的人来管理他的财家产和日常生活的那些人或者是一个人在一个在大家庭中为这个他的主人服务的这个仆人。那么在圣经中了，我首先想到的是亚当和夏娃。那么当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那么神已经把其他的万物呢都造齐了，对不对？那么对神在创世纪1章26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空虫。也就是说，神造人呢，是要人做他的管家，来管理全地和地上的活物。我们也想到雅各的儿子约瑟，那么他被哥哥们呢卖到了埃及，他曾经做过法老的护卫长，这个波提法的管家，那么管理他的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后来呢，他又成为法老的管家，替法老管理全埃及地。那么在路加福音的16章，主耶稣也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说他不义是因为呢他浪费主人的资财。其实所有这几个例子，我们看到管家管理的都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一个好的管家呢，就是要把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要替主人管理好，发挥各自的功用，不白白的被浪费掉。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管家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对不对？这意味着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也知道罪人的结局就是在地狱承受永远的刑罚，你知道自己或任何人都救不了你，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拯救了你，替你担当了你的罪和该受的刑罚，并且赐给你永生的盼望。也就是说，你承认基督是你的救主，但是呢，你也不得不承认你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赎买来的，你是属于他的。这就意味着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能力、你的钱财等等，你所有的一切其实没有一样是你的，都是属于基督的。 也就是说，基督不但是你的救主，他也是你生命的主。你只是基督的一个管家而已。一个好的管家，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主人的喜悦，全然听主人的吩咐，通过他自己的言行让主人得着荣耀。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都是基督的管家，我们所有的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而且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要向主要交账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成为一位基督的好管家呢？我想这是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盼望。那么我们到交账的时候，怎么样能少一点的羞愧呢？那么通过今天的信息呢，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来思想如何成为基督的一位好管家。那么一方面就是只听从神的旨意，还有就是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再一点就是我们要发挥好各自的恩赐。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基督的好管家，我们要只听从神的旨意。那么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在上一次的信息的最后一段，那么彼得鼓励呢，在苦难中的基督徒要思想耶稣基督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痛苦。与基督耶稣所受的苦相比，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再大也大不过主耶稣所受的苦难，对不对？而且呢，基督不是因为犯罪受苦，他乃是为信他的罪人受苦，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而我们受苦往往好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乃是该当的，也是主的管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其实也是罪有应得。彼得在这里接着说，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智在这里说，那就是甘愿忍受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这个心智，他是为要战胜死亡和魔鬼撒旦，也就是战胜罪的权势，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那么通过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基督他得胜了，我们得救了。所以呢，我们信主就要与基督要联合在一起，我们也要在成圣的道路上以甘愿受苦作为兵器，与罪要进行一生的征战。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8到39节曾经告诉过门徒，他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主耶稣也是在说，要想真正的做他的门徒，一定要有愿意背着十字架和主一同受苦的心智，甚至是跟耶稣一起不畏死亡，愿意失去生命的这样的心智。而且呢，要以这样的心智作为我们的兵器来征战。那么这里的兵器呢，也就是装备，那么它既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抵挡敌人。那么在 真正的这个战场上，那么即使有兵器在身，那么士兵也要做好这个受伤和死亡的准备。所以呢，基督徒也要用这种甘愿受苦甚至受死的心来装备自己，预备面对一切可能的征战。即使付上了性命、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在我们肉身的生命失去了，但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是在主的手里。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每位基督徒，既然我们属于基督，是他的管家，就当被他所使用，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和他一起打那美好的仗，随时随地来预备受苦和面对死亡。那么彼得也让我们知道另一个以基督甘愿受苦的心智为我们兵器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里面的罪呢，它是用的是单数形式，它是表示我们人的罪性，不是指我们犯的一个一个的罪，而是指我们人的罪性。这里的与罪断绝，它的意思，它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了，而是说我们这个与罪断绝呢，意思是我们会停止尽我们所能不与罪进行任何的交往。所以这句话呢，它是有两层的意思，一是指基督徒甘愿在肉身受苦，甘愿在肉身受苦的心智，与使他呢能够与罪停止交往，使罪的诱惑力量能够停止作用，不能继续下去，也就是我们不会继续不断的不停的去犯罪。那么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对于罪恶所招致的痛苦，那么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并且会领悟出罪恶乃是各种痛苦的根源。不论因我们自己犯罪受苦，还是因为别人的罪使我们遭受苦难，那么这个，或者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那我们知道，那么这个罪的，这所有的苦难的根源都是因为罪的恶果。那么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我们若在肉身方面因为犯罪而受过痛苦，我们必会更愿意停止与过去犯的这个罪来继续来往，并且我们会竭力的会远离这个罪，而且会恨无罪。那么比方一个信徒说偷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后来呢，他为所偷的东西向人去认罪去赔罪，那么以致他的肉身，那么他受到苦楚，其结果呢，就必会使他有更大的决心，以后呢，远离这个偷窃的罪。同样，一个信徒因为赌博，那他导致了家庭的破裂，承受了心灵和肉体的这个痛苦，那么结果必使他立定心智来弃绝赌博。如果我们有甘愿受苦的心智，我们就更愿意听从神的旨意，而不去从人的情欲。那么第二节，所以第二节说，你们从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我们的本性是不愿意受苦，我们是愿意随心所欲，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都承认我们自己是基督的管家， 那么我们的生命的一切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出发点就不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了，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我们不能遵从神旨意的原因，是因为受肉体的情欲、肉体与情欲的支配。所以在此呢，人的情欲呢，它是一个复数，就是指各种因罪性而产生的这些邪恶的这些恶欲。那么受苦的心智呢，使我们能胜过这些的欲望，不受他们的左右，而能够遵循神的旨意。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17曾经这样讲，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也就是说，在这种相争之中，需要我们运用意志的力量来顺服神，不顺服我们肉身的情欲。而受苦的心智呢，使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而不顺服自己的喜好。所以从这样受苦愿意受苦的心，就可以不再顺着我们自己的情欲而行，而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了。所以不论我们在世的年日还有多久，都是余下的光阴。所以呢，愿意受苦的心智，使我们对于今世的一切不再留恋，而把全身心专注在将来永久的盼望上，又使人能够爱惜我们余下越来 越少的时光，为那永恒中的盼望，我们会竭尽全力。那么接下来呢，彼得呢，让这些基督徒来回想一下他们得救前后生命的改变。那么第三节和第四节他这样讲，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穷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那么这个里面呢，大家知道，从前他们不但没有甘愿受苦的心智，反倒向外邦人好行邪淫和各种罪恶的事情。那么彼得在这里呢，他以一个信徒的身份来感叹的说时间时候已经够了。彼得呢，用这种因为对于过去罪恶的生活感到厌恶，而身处够了这样的心意，那么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是每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真正有的这样的心理感受。那么这里列出的几种罪，那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放纵私欲的罪，也就是那些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穷淫这些方面。那么另一类就是关于拜偶像的罪。那么信主之后，他们不再与外邦人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那么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信主之后生命必然有的改变。但这种不与罪恶为伍的圣洁的生活，却常常招致外人的记恨、毁谤，甚至是逼迫。因为信徒既因归信了耶稣基督，那么而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表现出美好的品德，那么就是那些仍然在黑暗中、在罪恶中行的这些人，让他们的这些行为、他们所做的事被显明、 是罪恶的。就像一些丑事在光明中被暴露出来一般，所以就是他们自觉羞愧而怨恨基督徒，结果就要设法了毁谤并逼迫那些有好品格的基督徒。那么彼得呢，这样让信徒知道他们受外邦人逼迫的原因，是要安慰当时的信徒，使他们知道这样因生命的改变而招致生而带来生活的改变，那么有美好的见证而导致人的迫害逼迫，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足以证明他们才是光，才是爷，是主所喜悦的，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其实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亲身的感受，如果我们真正只从神的旨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不信人的眼里一定就是以为怪。那么这是许多信徒都有过的经历，当我们不照着自己以往的样子，不随从不信的人去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被人们看为怪。而彼得这样向信徒解说的目的，那么正要是说明如此被不信的人视为怪的信徒才是不奇怪的，才是正常的。而那些与不信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的言行，他们的行事为人都与不信的人看不出有任何的区别，其实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才是奇怪的。他们真正有没有得救，其实只是值得人怀疑的。所以信徒不应该因为害怕被人视为一个怪而不敢拒绝罪恶，那么这样才会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时刻有这样的准备，我们才能在不信的人面前写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来。那么在过去，你可能在过去的业余时间，那么你经常可能和一些不信的朋友去打牌、去喝酒、去一起夜乐，但是你信主之后呢，可能会对这些事情失去以往的兴趣，而你愿意把这些时间用来读经，用来寻求各种的途径来在真理上来装备自己，给人传福音。所以你的不信的朋友很可能就会觉得你变得很怪的。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要觉得难受，你要感恩，你要感谢神，因为这正见证了你有基督所赐你的新的生命，你在为耶稣做那美好的见证，你是耶稣基督好的管家。接着彼得提醒基督徒，不信的人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要他要向他要交账的。那么其实呢，但是不信的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管家，更要向他的主人在末后的日子要交账。那么这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也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么这个里面的他们，就是指那些当时呢逼迫信徒使他们受苦的那些人。那么圣经在谈论交账的时候，那么可以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就是基督徒要交账，一类就是不信的人也要交账，表明在这位公义的主的面前，对于这些恶待他儿女的人，神 必然会给予他们当得的报应，但在神面前必然会，他们在神面前必然会获得该有的赏赐。因为在这个世界，基督徒会因为坚持信仰而受苦，但在神面前必然会得到该有的赏赐。所以这些话呢，其实也对当时那些受逼迫、受毁谤的信徒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那么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5:10曾经这样讲过，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彼得对当时的信徒说明，主耶稣再来时，不论是仍然活着的人或是已经死去的人，都会在世界的末日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这里的死人，他本意呢，在当时是指当时已经死的人，但是对我们现今的读者来说，就是指基督再来时已经死去的人。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听信了福音，那么他们的灵魂在他们死亡时就会到天堂与主基督永恒中永远同在，而他们的肉体会因为他们的人的原罪必然会朽坏死亡，留在这个地上，等候在末日的时候主会赐给所有信他的人一个灵性的荣耀的身体，将来与主在他的天堂永远的同在。那么彼得呢，在这里安慰那些活着的信徒，那么不要为在苦难中死去的那些信徒担心忧虑，他们因为他们如今就是与主在天堂永远的同在，当主再来的时候，和那些活着的信徒一定会按照他们所行的得到基督给他们的赏赐。所以呢，听从神的旨意，在这里，在现实生活中呢，就是行事为人，要以圣经教导的原则作为最高的权威。那么在强权面前不妥协，也不随世界的潮流，做任何决定或者选择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是否对自己有利，而是要考虑是否符合神的教导。那么不管我们生活在哪里，那么总会遇到一些事情会考验我们是不是只听从神的旨意。那么比方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在美国，那么就是一件这个总统大选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是一位选民，那么你投票的时候，你最大的愿望，你最大的考量，乃是这位候选人他的主张是不是与神的旨意、与神的教导相符，还是违背神的旨意。那么在中国大陆，那么很多，那么政府他逼迫基督徒，许多教会被关闭、被捣毁，那么好多的牧者不与独裁政府妥协，而被抓到了监狱之中。他们虽然现在在那里受痛苦、受逼迫、受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更大的，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只听神的旨意去行，他们不愿意顺从人的邪恶的这些的权柄，所以他们将来会得到更大的赏赐。成为基督的好管家，首先是要听从神的旨意，不从人的情欲。一个基督的好管家，另一个方面也要彼此的切实相爱。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在第7节到第9节。 我们先看第七节，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是信徒应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理由，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万物的结局近了，也可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也就是个人向神交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就要更做好、很好做好预备，来看怎么样能够向神交这本账。那么信徒在世上为主的名受苦，那么受毁谤和各种冤屈的苦楚的日子告诉我们也不多了。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当加紧来谨慎自守，来警醒祷告，就像参加一场这个长跑比赛，那么终点呢马上就看见快到了，那么在这最后的一段路程中，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应该更快的来追赶，来更快的赶到那个终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更不允许我们自己陷入这种迷惑或者误入歧途。那彼得这里是勉励信徒，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就是随时可能发生，所以信徒当以顺服期待的心来警醒度日，在这最后的冲刺中，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说是什么呢？这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这里说，为此，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那么这个里面的最要紧，它是加强下面这个下一句彼此相爱的重要，有多么的重要。彼得前面其实有几次呢，已经劝勉信徒要彼此相爱。比方在彼得前书一章22节，他这样讲：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应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么在2章17节，他也说要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那么在这里彼得呢，加上了最要紧的，就是使信徒格外的要注意，不可以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而忽略了它的重要性。那么万物的结局近越近，其实仇敌的迷惑就会越来越厉害，而反抗真道的这种的势力也就会更大，信徒的处境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艰难。那么这样呢，信徒彼此切实相爱呢，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那么这里面的切实的本意，它是表示一种最大的张力，就像一根橡皮筋，你把它拉得越拉越长，越拉越长，肯定在一点你会再拉，它就会断掉的。所以他用这个来这个描述一个运动员，他全力冲刺的这个运动员呢，他的肌肉要绷紧，要伸展至极限。那么这是一种，所以就是这样呢，他才能把最大的这个力量发挥出来。那么放到这儿，让我们放到这儿，是彼此切实的彼此相爱，表示呢，我们神让我们的爱，乃是一种毫不保留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我们不是考虑自己，而是一种优先考虑他人的需要，胜过我们自己的愿望，是这样的一种爱，是一个最把你的爱呢，会发展到一个最大的极致，没有任何的保留。那么这地方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么是应当切实彼此相爱的另一个理由。 这不是说是爱的本身有除罪的功效，也不是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因此饶恕了我们的罪了，不是的。除非，因为除了除罪呢，唯有基督的宝血，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除罪。这里也不是说因爱弟兄就替他隐瞒他的罪恶，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爱能使人看见，爱能使人看不见对方的罪，完全不去留意别人的亏欠。纵然别人有对自己不好的地方、伤害的地方，也因为爱而包容了，也因为爱而饶恕了，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心中留下这种记恨或者是这种长期的苦毒。所以这是这里这一方面的意思。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么另一方面，爱心能够使我们不愿意故意将弟兄姐妹的错失宣扬在人的面前，因而呢不致引起更多的纷争和伤害，避免使主的名受更大的羞辱。而且呢，爱心也能使我们去挽回弟兄的这些过犯，使他们从迷路上能够转回，而且不至于犯更多的罪。所以呢，这几方面呢，是爱能遮蔽许多罪的这个意思在里边。那这里面呢，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其实就是彼此相爱的最实在的、最实用的一个方法，也是这个体现。那么其实这对当时的信徒呢，其实是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当时的交通不方便，那么信徒出门去传福音，或者是因为神的道，他们受逼迫，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逃往其他的地方。所以信徒接待这些人就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了。我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16章15节，那么有一位听了福音刚信主的姐妹在求保罗，她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你看，这是一位真的可以说是是互不相识的，只是因为听福音认识了保罗，他们信主以后就愿意把保罗他们和他的同工接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住去。这种款待虽然看来只是一些饮食或者心性或者是休息方面的，或者一些招待，或者是这个服侍，其实呢，实际上却是爱心的重大的考验和体现。因为在跟陌生人在一起，那么你不但会增加在你的家中居住，你也给他饮食，那么不但增加经济的负担，而且一个陌生的客人住在家中，会有许多习惯上的不同，也可能会引起各种的误会或者是摩擦，很难免会避免彼此的发怨言。所以呢，使徒在此呢劝勉他们，不论接待人的或者是被接待的，都不要发怨言。那么在此呢，我想，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这方面，比方我们接待外面来的传道人，比方我们的退休会什么的，我们往往是要，给他们安排旅馆居住。我们的家中呢，有时候也接待一些来客，但是呢，真的跟过去这个使徒时代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已经方便了很多。那么我还记得呢，就是当我在南卡上神学的那5年中，那么真的是有一些外地来的这个学生，那么也经常去我家里面，那么去接待他们来住，暂时住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那么这些都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事。我们跟他们在一起，也能够有美好的交通，也能够彼此的服侍。那么还记得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在记得我在上学的第一半年， 因为我们学习一个，就像学习一门教会历史的课，所以呢，我们也去南卡的一个地也一个城市叫 Charleston。那么去那里呢，一个弟兄家，我们就住了一晚上。那么那个弟兄呢，就招待我们，真的是在他的家中居住，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很感恩。那么但是呢，过了也是那一年的暑假，那么因为那是第一年，那么所以这个忽然这个弟兄呢就给我来了一个信息，说是他说是要出去有事情，说让我跟一家人能不能去他家去住十几天。那么其实表面上呢是说让我们好像为他们看家，其实是弟兄的爱心，其实他想真的是接待我们去他们那儿，真的度一个美好的假期。那么就是在那十几天，那么真的是他去别的地方，把他的全家就放下，让我们来居住。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南卡去到这个海边，能够度了十多天的假日，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大海。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呢，让我觉得真的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这种关系，那是一种真的是互相信任的关系，那是彼此服侍的关系。那么真的是他不是说他没有人去，他其实他本意上并不是说他这个房子就没有人住会怎么样，他乃是一个爱心，是一个愿意，真的是服侍，愿意能够是真的是来把他的爱呢来彰显在弟兄身上。所以这些呢也是真的让我一生呢都感到真的是非常的真的是感恩，真的有这样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真的彼此的信任，真的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也经过这些呢，我们也应该学习，既然别人对我们这样，那我们对人呢，也当敞开我们的心，真的是来爱众人，能够真的满足更多人他们自己的需要。那么其实作为基督的好管家，那么只要听从神的旨意，不从神的情欲，我们也要彼此的来切实相爱，还要就是发挥我们各自的恩赐来彼此服侍。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点，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么这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么这两节经文里面，这里面的恩赐，那么在恩赐在圣经中有时是指救恩，有时是指救恩，但是在这里它是指神所赐人的某种才能，是他们可以做神所要他们做的事工。那么这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表示个人所得的恩赐并不是一样的，而且都是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各得着某方面的恩赐，因此我们需要照所得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既要谦卑的接受人的服侍，我们也要谦卑的来服侍别人。所以这是神赐我们恩赐的目的，根本目的。所以神并没有给某人有绝对的恩赐，乃是让我们有的可能是别人没有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互相的补充，互相的来补缺，如此就更能够训练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能够更使我们觉得我们是需要互相扶持，互相彼此造就。那么这里面神的恩，这里是神恩赐的，神的恩赐是百般的。那么这里虽然是百般的，他只是给出两种恩赐，讲道的恩赐和服侍人的恩赐。那么在罗马书的12章，那么保罗呢列出了恩赐，有说预言的， 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也列出的恩赐有言语上的，信心上的，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做先知的，辨别诸灵的，也有说方言的，翻方言的等等这些恩赐。所以这些是许多恩赐的一部分，并不是说除了这些所列的之外，那么就不再有别的神的恩赐了。那么使徒可能只是照着神赐给当时教会的恩赐而列举了这些，但是并没有限定只有那几样恩赐。所以呢，恩赐呢是根据工作的需要神赐给我们的，是按照神给我们的事工，我们需要什么恩赐，神会一样一样的赐给不同的人。所以这样呢，在不同的工作对象中，神就会可能赐下那些适应那种工作的恩赐。所以这是说百般的恩赐的意思。那么彼得在这里呢，将神的教会看作是神的家，所以所有信徒都是神的管家，所以他们的本分就是替他们的主人服务，照主人所交托的恩赐使这个家兴旺起来，并且呢，每一个管家都要向他的主人将来要交账的。所以呢，管家能否得到赏赐，不在乎所领受的是恩赐是什么，乃在乎有没有把神所交托的恩赐充分的使用好来发挥出来，所以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在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管家应该有的一些这个品德。第一，就是不把恩赐埋藏起来，不加用用。那么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的那个恶仆人，那么他把主人给他的一切银子埋在了地里，最后招致主人把他扔到黑暗里的这样的刑罚。所以呢，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神所赐的某些恩赐，所以我们不可不用，或者只是为自己的好处使用。神这里让我们要为在神的家中互相的服侍来使用，所以你的恩赐是为了他人，不只是为了你自己。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应该照自己的恩赐来服侍，所以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不干扰别人或者是轻视别人的服侍。所以这是另一方面。那么再一方面，就是作为每位神的儿女，神的管家，我们要站在一个管家的地位上来服侍，而不是一个东家来自居，觉得哎呀，这是我的，我应该做这个，所以应该是做一个仆人的心，一个管家的心，不是一个东家的心。所以呢，不论工作的成效如何的大，那么都要承认那本是我们所应得的，应该做的，所以呢，没有任何的可夸之处。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10，他曾经告诉门徒，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那是第三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那么就是凡事做神的管家，乃是要叫神得荣耀。彼得这里把讲到的与服侍的人放在一起讲，可见使徒并不认为讲道的人与那些服侍的人有什么高低的分别，反之他们都同样领受了神的恩赐。那么使徒彼得所强调的是，他们有福照他们的本分忠心的运用他们的恩赐。比如讲道的人有没有按神的圣言讲，服侍的人有没有照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 而不是注意他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恩赐。所以强调的是，他们要很好的用好他们的恩赐。所以这里按照神的圣言讲，所以意思是按神话语的正义来讲。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5勉励提摩太，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就讲道呢，他不是发表自己的意见。传道人的成功不在于他口才或者动听的言辞，乃在于是否照着神的话语正义来宣讲全备的福音，来宣讲神的话语。所以传道人是传神所交托的信息，而不是传自己所发明的道理。那么这里面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那么这里的力量呢，它包括身体、灵性、物质这么几个方面。所以按神所赐的，尽神所赐的力量，为服侍神而服侍弟兄姐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更可推广用于一切其他的恩赐上，也就是都当照自己所有的善加使用，为了使他人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神赐人恩赐的根本目的是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着荣耀。所以神为什么要赐下百般的恩赐，又使信徒彼此服侍呢？乃是要叫神因基督得荣耀。因为神得着一切荣耀乃是应当的，因为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关于在这个恩赐的服事上，那么我们很感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大部分呢是在发挥他们各自的恩赐，那么他们有真的带领教导的，那么他们有在我们没有这个在家里面这个封闭的时候，有去这个接送人的，那么有去打电话什么安慰人的，那么有这个能够帮助别人，真的是解决很多的这些自己解决不了的这些难题的。其实呢，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能做什么就彼此的来帮助，能够真的是把我们别人没有的我们有的发挥出来，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造就。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讨主的喜悦。那么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基督的管家，我们的生命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基督的。一位基督的好管家首先要听从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不可按自己的私欲行事。那么基督的好管家呢，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没有假冒伪善，没有虚头巴脑，要毫无保留的把爱呢献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么基督的好管家也要发挥我们各自的恩赐，怀着对主忠心诚实的心，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恩赐，在神的家中积极的参与服事，彼此的来造就，一同建立主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神的教会，成为基督的好管家，叫神因基督得荣耀。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见主的面时候，可以向主交账。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的好管家吗？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出来。主，你不但赐给我们生命，新的生命，你也把各样的恩赐你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家中能够彼此服侍，能够彼此造就。天父，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真的不但发现我们真的能够发现我们每个人有个哪些恩赐，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真的把我们的恩赐奉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得到益处。天父，真的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不真的让我们有任何的恩赐不在那里真的埋没，要让我们发挥出我们的恩赐来，能够彼此来服侍，能够让主你的教会复兴，能够让主你的名得荣耀。天父啊，就透过今天的道，今天主你的话语，你就更激发我们弟兄姐妹爱主的心，我们愿意做主你讨你喜悦的忠心良善的主你忠心的管家，做你的好管家。主啊，你就继续鼓励我们，扶持我们。主，让我们在做你的好管家的这条道路上，主啊，让我们继续的来，真的是来依靠主，更真的继续真的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来鼓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